为什么人会想成为救世主？
阿德勒实在太可怕了。如果不知道阿德勒，我也不用如此苦恼。与其他教师一样，应该批评的学生就批评，值得表扬的学生则表扬，毫无困惑地指导着学生，接受学生的感谢，把教学当作天职来完成。有时我甚至想，如果从来没有了解这种思想，该多好。
的确，一旦知道了阿德勒思想，就无法再退回去。与你一样，很多接触过阿德勒思想的人都想要抛弃它，认为这只是理想论，或者是不科学的。但是，根本无法抛弃。心中的某个角落总会感觉不妥，总会忍不住地意识到自己的谎言。这真可谓是人生猛药。
我来整理一下咱们目前的讨论。首先，不可以批评孩子，因为批评是一种破坏相互尊重的行为。发怒或斥责是一种低成本、不成熟、暴力性的交流手段。是这样吧？
是的。
并且也不可以表扬，表扬会令共同体中滋生竞争，让孩子们形成他人是敌人的生活方式。
正是如此。
并且，批评或表扬，也就是赏罚，会妨碍孩子自立，因为赏罚是企图将孩子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，依靠这种方式的大人，内心害怕孩子自立。
希望孩子永远是孩子，因此就用赏罚这种形式来束缚孩子，准备一些都是为你着想，或者全是因为担心你之类的理由，企图让孩子永远停留在未成年状态。大人们的这种态度根本不存在尊重，也无法建立良好的关系。
不仅如此，阿德勒还否定认同需求，主张把追求他人认同换作自我认同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应该从自立角度进行考虑的问题。
我明白，自立就是用自己的手决定自己的价值。另一方面，希望由他人来决定自己价值的态度，也就是认同需求只是一种依存，可以这么说吧。
是的，听到自立这个词，有人往往只从经济角度去考虑。但是即使10岁的孩子也能够自立，也有人即使到了50-60岁依然无法自立。自立是精神问题。
好吧，的确是了不起的理论，至少作为在这个书房里讨论的哲学来说，他完全无懈可击。
但是你并不满足于这种哲学。
是的，不要仅仅限于哲学，我要的是通用于这个书房之外，特别是我的教室里的实践，否则还是不能接受。先生，您是向我灌输阿德勒思想的罪魁祸首，当然最终做决断是我的事情，但是您不要仅仅摆出一些这不可以做那不可以做之类的规则，请一定给出一些具体性的指导意见。如果一直像目前一样，那我既无法回到赏罚教育，又无法信赖阿德勒式的教育。
也许答案很简单。
答案简单，那是对你来说的，无非是相信阿德勒，选择阿德勒，仅此而已。
不，是否抛弃阿德勒思想已经无所谓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暂时脱离教育话题。
脱离教育话题？
作为一个朋友，我要跟你说一说， 虽然今天一直在谈论教育，但你真正的烦恼不在这里。你依然没有获得幸福，也没有获得幸福的勇气，并且你选择教育者之路，也并不是因为想要拯救孩子们，你是想要通过拯救孩子们最终使自己获救。
你说什么？
想要通过拯救他人使自己获救，通过扮演一种救世主的角色来体会到自己的价值，这是无法消除自卑感的人常常会陷入的优越情结的一种形态，一般被称为弥赛亚情结。它是一种想要成为弥赛亚，也就是他人的救世主的心理性反常。
别开玩笑了，你又在胡说什么呢？
你这样高声怒吼也是自卑感的表现。人受到自卑感刺激的时候，就会想用愤怒的感情进行解决。
哎呀，你这个……
重要的还在后面。你这种不幸者提供的救助无法脱离自我满足的范畴，根本不可能让任何人获得幸福。实际上，你虽然积极投入救助孩子们的事业，但自己依然身处不幸之中。你所渴望的只是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倘若如此，再怎么研究教育学都没有意义。首先，你应该用自己的手去获得幸福。若非如此，咱们之前的讨论也许就只能是无聊的对骂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没有意义？这种讨论没有意义？
如果你选择就这样不改变，我尊重你的决断。你可以保持现在的状态再回到学校，但是如果你选择改变，那就从今天开始。这已经是一个超越了工作或教育，关系到你自己人生的主题。
不再讨论教育，你并不是想要拯救孩子们，而是想要通过教育来拯救身处不幸漩涡的自己。对于青年来说，这种话就等于是全面否定作为教育者的自己的辞职劝告。深受阿德勒光芒普照，克服一切困难，立志走教育之路的我，等来的难道就是如此恶毒的对待吗？青年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宣判苏格拉底死罪的雅典人当时也许就是这样的心情吧。这个男人太危险，如果对这样的恶棍放任不管，世界很快就会染上虚无主义之毒。